2001年11月，中国天安门广场。
Hey mom, thanks for the yellow pillowcases. Is something good news? Probably the luckiest pillowcase in my life.
法轮功到底做了什么？中国政府要消灭它。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团体？为什么中国内地的法轮功学员不惜生死、劳苦和判刑，仍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国外地学员一再的上天安门请愿。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气功在中国非常盛行。在中国的老百姓普遍都知道，气功可以给人祛病健身。虽然学术界、科学界没有办法确实证明气功的存在以及它的治病效果，但是很多接触过气功的人都确确实实地感受到，气功健身可以达到现代医学没有办法达到的治疗效果。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功以气功的形式传出。法轮功又称作法轮大法，它是依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去指导修炼人如何去修自己的心性，并配合五套功法达到身体净化，是佛家上乘的修炼方法。92年12月，为了支持北京召开的东方健康博览会，李老师带着几个弟子在博览会上展示法轮功功法，并且替在场的观众发功治病，来求治的病人达到100%明显的改善。许多被亲属抬进博览会场的瘫痪病人，在经过治疗之后自己可以走出博览会场。法轮功的神奇很快的就这样传开了。
在修炼界经常谈到失与得的关系，常人中也在谈失与得的关系。我们练功人怎样对待失与得，这和常人不一样。常人想得到的就是个人利益的利益，怎样过得好，过得舒服。我们练功人却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不想追求常人要得的东西，而我们所得到的又是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除非修炼。
1993年5月，《中国法轮功》一书在北京首次发行。气功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3月24日武汉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李洪志先生在广播室回答听众的问题，并且介绍法轮功的特点。8月，李老师带着几名弟子应中宣部公安部的邀请，在第三次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会上提供气功治疗。之后公安部发信特别感谢。12月，法轮功再次应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邀请，介绍法轮功功法，并且提供气功治病。1994年12月， 在2年又7个月的传功讲法过程中，54期的班遍及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1995年1月，《转法轮》一书在北京发行，法轮功功法开始传向海外。1996年3月，中国官方的《光明日报》首先指责法轮功的内容是伪科学，宣扬迷信。后来又有十几家新闻媒体跟随指责法轮功。1996年7月，中宣部查禁了法轮功的书籍。气功协会方面，为了提高税收，几次要求法轮功提高开课收费标准。李洪志老师为了让学员可以安心的修炼，而且为了确保法轮功的发展沿着纯正不变的形式，决定退出以赚钱为目的的中国气功协会。气功协会的几名干部以气协文件的方式向全国各省下发，污蔑法轮功功法。国家体委主任武少祖和其他相关的领导严肃地纠正了中国气功协会违法行为，之后以无正式挂靠单位注销了中国气功协会。1997年，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授意公安部秘密调查法轮功，并参与法轮功各种练功活动。由于法轮功的发展迅速，中共中央有关的单位一派认为法轮功只是社会治安的管理问题，不牵涉政治因素，不必拘禁；另一派认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将成为中国政权不稳的因素。所以中央内部那些复杂的政治斗争把法轮功卷入这场风波里。1997年6月，罗干基于个人的政治地位因素，与何作修在广东科技活动月中发表了一些攻击法轮功的言论。虽然多数媒体在了解真相以后登报致歉，但是1998年，罗干调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极力主张取缔法轮功。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否定了这项提案，总书记江泽民则未表态。1998年5月，罗干私自与何作修在北京电视台的科技之光节目中公开地诋毁法轮功功法。许多法轮功学员看到电视台不分青红皂白的言论， 纷纷前往电视台，要求给予练功人一个合理公正评价。但罗干与媒体却将学员去电视台陈情情况称之为围攻，并拘押惩罚法轮功学员。虽然北京党政军系统和知识界法轮功学员联名向中央领导陈情，但罗干授意公安部以内控邪教的罪名拦截了朱镕基的批示文件，强行驱散练功的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个人财产。根据官方的统计，此时中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达到了七八千万以上，超过了共产党六千万的人数。虽然李老师善意地向中共当局表示绝不干涉政治，中央认为法轮功人数之众将会形成与中共政府相对抗的政治势力。
黑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要采访一下咱们修炼法轮大法。采访一下。
二年多了。
八年。
身体老大变化了，原先的那个身体可不好了，现在可精神可好了。
病可多了，病可多了。我说那是原来身体不咋好，现在可好多了。现在从来也没有病，也不上医院，啥也不用，身体相当好。
我们这是我们一家子，我们家三口人，我们家三口人都学这个法轮大法。学法轮大法吧哈，我觉得呢有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咋的呢？我们身体都好了。以前他血脂高，我那神经衰弱，睡不着觉。通过这个修炼之后哈，我们三个人身体都非常好。而且我现在睡觉哈，晚上九点钟睡觉，一直到早上四五点钟才醒。这是身体方面。另外我觉得呢哈，就我们通过学习呢哈，我们心灵得到进化了，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主要就是这一点。
我两个是一家人，像我们这样在大法中。全家练的，就亲友皆练的特别多。我们家也是，这个全家好几口人都在练。
我就是在对面那个白金医学大学的一个外语教师，然后我觉得这个刚才大家都说的挺多哈，我就是想呢，就是我觉得在我这一生当中哈，我觉得这个大法最教育我了，就是尤其是在那个就是说在书里讲的，不管是在社会上哈，在家庭当中啊，在工作当中。都要做的呢，就是做得越来越好，而且就是最让我感到最大法最好的地方，就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就是在和人的矛盾当中哈，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遇到矛盾呢，就是找自己，不要去找别人的责任。
研究心理嘛，也是为了怎么样去教育人呢？可是现在，就是想尽了一些办法啊，又在各种理论上探讨啊，解决人的就提高人的思想素质这一方面呢，还是比较的这个。薄弱吧，这个理论上啊也不能应用于实践，就是这个科学研究上的还有很多这个缺陷。可是呢，大法呢能够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提高人的思想这个境界，能够使人的这个道德水准呢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我们任何这个德育研究当中呢就是那个没有见到的现象。所以呢，我从这个自己的亲身实践当中呢，也从我们的科研这个方面呢，逐渐的看到呢，大法是的确是真正的科学，而且它能够为人类提供这个，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最快的捷径，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是一名军人，我觉得呢，我能够接受的大法，确实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老师呢，李洪志老师不仅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同时呢，他也教给了我们。能够真正升华的道理，他讲出了宇宙大法，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人，对我们整个社会，就对我们整个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也都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所接触到的，包括我们的同志和我们这些亲属，也都感觉到呢，我们得了大法，非常的不容易，也都非常的珍惜它。那么从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都能够努力的去工作，在社会当中呢，我们尽量能够尽可能的做一个好人，能够呢为其他人去着想。总之吧，我们觉得这个大法我们非常非常难得，我们一定要修下去，也希望呢社会公众对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承认。我们也希望呢 能有更多的人能够修炼法轮大法。使更多的人吧受益吧。
中共统战部长和国家副主席相继指出，法轮功的产生与蔓延是同中共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随后公安局内部下文监视监听各地法轮功负责人。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反法轮功文章，引发了天津事件。天津学员到杂志社要求更正何作修那些不实的言论，纷纷前来编辑部诉说法轮功给他们本人及家庭带来的好处。4月23日，公安局出动防暴警察殴打驱散群众，逮捕了45名学员，并抄了他们的家。随后学员到市政府反映警察无理的行为，市政府告知只有北京才能解决问题。1999年4月25日，约10000名学员上访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朱镕基总理得知此事，下令释放所有被关押学员。这场污蔑曲解法轮功的事件暂时得到平反，国际舆论极度肯定中国的人权进步。1999年7月20日，开始血腥镇压全国1亿多名法轮功学员，抄家、罚款、关押、逮捕、株连九族。国家主席江泽民随即扬言3个月之内消灭法轮功。
Hospital after an incredible journey escaping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n Young-ji says he was severely burned by Chinese police because he refused to give up his beliefs in Falun Gong.
据2000年11月21日法新社报道，加拿大政府要求会见在中国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被捕的公民。2000年10月10日，悉尼班克斯城市议员克里夫·泰勒提出动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澳洲公民张翠英。来自于你们中国那块土地，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如果没有它，我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人。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灵，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然存在的善良。2001年11月，36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
Thank you. 任他们操纵你时，每个人都将有他自己的归宿。
大雪